踢球踢得我口干舌燥，不过只能暂时忍耐，因为已经上课了。接下来是一节有史以来最认真的数学课，多亏我没在闹钟备忘录上也写上踊跃回答问题，否则我的嘴巴一定会干得冒烟。叮铃铃，第二课的下课铃总算又响了，我立刻抓起水瓶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。要知道接下来的每次下课都被我写成了自由活动时间，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放下水瓶后，我回头看了看教室，除了我和小本以外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小本，人呢？都哪去了？我从后面拍了拍还在做习题的小本。
我不知道。
小本这个家伙居然头也不抬地回答我，怎么回事？他的声音就像被隐身人掐住了一样，紧巴巴的，而且他的肩膀还在一颤一颤的。我连忙绕到小本的面前，哎呀，他的脸上竟然挂着两颗水晶豆子。你被金豆子传染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哭呢？我跳了起来。要知道平时班长小本虽然有点书呆子气，可也不至于莫名其妙地哭起来啊。
我想上厕所。
小本的脸憋得像火龙果一样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滚，可手上还是不停地做习题。一听这话我才放下心来，我还以为他被金豆子灵魂附体了呢。
嗨，捣蛋头上学记第三季已经和大家见面了。棒棒老师回来后，我们活宝班又重获新生，校园一下子又变得缤纷多彩了呢。当然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，现在点击上方的蓝色文字，或者在主页搜索捣蛋头上学记神奇心愿篇，点击关注就可以收听哦。
我推了他一下，那你就去啊，谁拦着你了？这下小本哭得更伤心了。
不行啊，我的计划里忘记写上厕所这一项了，这个课间是做习题时间。
哦，对啊，因为我设定是自由活动，所以脑子里的闹钟提醒我现在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时间。那其他人不会都……我连忙翻看了一下八佳佳的本子，抓紧时间跳皮筋。金豆子的本子上写和八佳佳跳皮筋，牛一的本子上写了玩儿，还有骑马撞人、打篮球、跳房子。果然每个人都和小本一样，都没有把休息、去厕所这些关键的事情写上。操场上的同学们不是表情痛苦地玩游戏，就是又累又渴，像小狗一样伸着舌头跳皮筋。10:20到了，轻微的叮的一声过后，小本泪流满面地跑到了操场上。闹钟备忘录提醒大家要按照计划上写的开始练习集体舞了。你有想过全班同学一半嘴巴冒烟一半尿裤子的情景吗？不，那太可怕了。作为一个捣蛋头，我有义务拯救他们。棒棒老师，大事不好了！我飞快地跑进棒棒老师的办公室。
火烧到眉毛了？
都什么时候了，棒棒老师还有心情悠闲地吃着棒棒糖开玩笑呢？
他们把
闹钟……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救救他们！棒棒老师总算是紧张起来了，问：
救谁？谁的闹钟备忘录坏了？
闹钟没坏，闹钟太灵敏了。我喘了口气说：因为大家没把07:08的事情写进备忘录，现在大家既不能上厕所，又不能喝水，累了不能休息，也不能倒掉鞋里的沙子，裤子掉了也不能踢，饿了还不能吃东西。
啊，这可真是糟糕。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一道黑影就从我面前闪过。棒棒老师果然反应迅速，他的暴走鞋带着他瞬间站在了广播室。广播室里正播放着课间操的音乐，欧阳校长抱着肩膀满意地看着全校同学都在认真做操。棒棒老师突然对着喇叭大喊一声：
重要通知，闹钟解除，
说着还打了个超级响的响指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欧阳校长看傻眼了，只见唰的一下，我们班的同学瞬间从操场上向四面八方散去，像狼外婆冲进了羊群一样。大家上厕所的上厕所，回教室喝水的喝水。牛一用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提住自己的裤子，把不小心开了的裤带系好。如果再晚一秒钟，他大概就要以光屁股的形象面对满操场的同学了。等欧阳校长反应过来，操场上其他班的同学已经笑成了一片，整齐划一的课间操变得乱七八糟。
爸爸，你们班太过分了。
广播里传来欧阳校长气急败坏的声音。
你还打响指。
看来又要用一天的时间来解释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的宝贝们完好无缺最重要。牛一塞了满嘴蛋黄派，都顾不上说话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。看来他是饿坏了。金豆子和巴佳佳互相敲着小腿，不休息的跳皮筋也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。小本从厕所回来，吁了一口气说：“
还好闹钟及时停止，否则这么大了还尿裤子，就不符合逻辑了。”
捣蛋头，多亏你聪明，写成了自由活动。
棒棒老师拍拍我的脑袋，奖励我一根棒棒糖。
聪明，我只是懒得把计划写得那么详细而已。
不过要不是我偷懒，今天起步。我吃着棒棒糖，想象着没有人来解救同学们的场景，心里一阵阵后怕。用班长小本的话说，就是我们不是机器人，想要像机器人一样一分一秒都不能变得按照计划做事，简直有点不符合逻辑。
我以头的名义隆重发誓，以后棒棒老师再没帮我们安排过什么闹钟备忘录。
他还自我检讨说，
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教条了，否则一定会出问题的。
没错，看在棒棒老师认错态度良好的份上，我就不批评他了。